静雅思听提醒听众，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29，作者金满楼。南京城破以后，张勋手下的那些辫子兵们大肆奸淫抢掠，洗城三天。张勋对此不闻不问，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在近代，南京是个不幸的城市，它在太平军时期便遭到两次浩劫。太平军攻下南京一次，湘军攻下天津又一次，加上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和这次张勋辫子兵的恶行，足有四次之多。在辫子兵的肆虐下，这南京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震惊中外，连袁世凯听了都为之咋舌。辫子兵的抢劫毫无顾忌，几乎无兵不抢，所到之处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挖地三尺，一丁点都不放过。城内的妇女也饱受戕害，投秦淮河自杀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三天过后，用当事人的话来形容是，南京城内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说起这个张勋，也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大功，被越级提拔，最后升至参将衔。在甲午战争中随提督宋庆出战，大败而归，后来投到袁世凯门下重掌兵权，但还不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冯国璋、段祺瑞等第一集团。义和团之乱以后，慈禧西安回銮时，袁世凯曾派他沿途护卫，这下子被他抓到机会大表忠心，并在北京承担过一段时间的拱卫任务。在这期间，张勋深得信任，慈禧对他是大加笼络，恩宠备至，简直令老张万分感动，感激涕零。清末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为江南提督一职，他对大清的感恩戴德真的是发自内心，忠贞不二。辛亥革命时期，张勋率领辫子兵在南京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后狼狈败走。清帝退位以后，张勋退守兖州，但在民国的新气象里，张勋却拒不剪辫，他的部队也一律留着长辫子，由此辫子兵和辫帅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不说是个怪物，至少也是个另类。张勋对脑袋后的辫子很有感情，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在南京派出军警，凡是剪了辫子的人便指为革命党，被他砍掉的脑袋是成百上千。不仅如此，张勋还把没有辫子的人头高悬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制造血色恐怖。袁世凯原本是想安排冯国璋做江苏都督的，但这个张勋在这次南京之战中表现得也太突出了，为了表示赏罚公平，也只好把江苏都督的位置给了张勋。对此冯国璋也没说什么，他毕竟是北洋系的元老，有的是机会。这张勋做了江苏都督以后，就苦了南京的老百姓了。偌大的南京城简直倒退回了大清朝，一片乌烟瘴气，看不到一点民国的气象。在张勋的引导下，南京城内又兴起了留辫子的风气，当然大部分是假辫子，因为张勋只重用有辫子的人，而穿西装剪短发的人他不但看了就生气，弄不好要掉脑袋呢。张勋想，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可就相当于当年的两江总督啊， 那可是曾国藩、左宗棠这等人物的遗阙，倘若换了以前，我老张是做梦都不敢想啊。为此，张勋命人将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全部涂上朱红色，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也都找了回来，并按照老样子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在张勋面前千万不要用前清字样，因为他认为至少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应该还是大清天下。所以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见了大帅都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在军营里更是如此，绝不允许悬挂民国的旗子，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吴宫旗。在江苏都督府门前大围杆上也不许挂民国的五色旗，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紫红旗。这张勋在国人面前虽然狠，但在日本人面前却没了脾气。原来辫子兵在南京胡闹的时候，有一次杀伤了三个日本人，这下不得了，几乎引发国际事件。日本驻华公使随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日本的军人们还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报复。这下不仅把袁世凯吓得不轻，这张勋也吓得够呛。最后张勋只好低三下四地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亲自道歉，一点脾气也没有。就因为这事儿，张勋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呢，就被打发去做长江巡阅使了。迫于国际压力，张勋最后在向袁世凯讨得50万元的开拔费以后，才样样不乐地将江苏都督的位置让给了冯国璋。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以后，这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再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了。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振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私下免杀，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军饷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吉光和陆荣廷两个蝎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和袁世凯作对的前秦官僚岑春轩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吉光、陆荣廷的部署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轩这个老领导在龙禄面前已经过气儿，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轩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湘明接任湖南都督。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以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牛永健、何海明、岑春轩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者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仁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最令人悲哀的是，由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这次革命，大部分的国人对此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五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五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是要去奔走五人的门下，五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实际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以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喜儿，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似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伤民所急事，以明达所摒弃也。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世若惜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招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仇，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 这是摆脱财政困难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积极于仕途明路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不支持继续革命。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经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抱希望，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呢？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明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定论，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呢？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这场革命因没有得到大众拥护，所以很快失败。除了南京遭受浩劫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受影响。反过来说，国民党激进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对地方上实际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头所盘踞着，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通通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以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明，只有靠举债度日。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教类。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地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耻的渣滓流氓，如英桂新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社会的动荡凡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而袁世凯正好成了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被一一剪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在二次革命以后，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以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 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一志？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以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
与其苦寻一个你需要的职位，不如开创一个需要你的事业。静雅思听正在开展校园招聘，详情请登录网站。